哎，高寒兄，
你好，大家好。
第一位，今天为我们介绍，好像介绍 BBC 的 Knowledge 是吧？
对对对，这份新的杂志我们已经连续介绍两期了，今天介绍它的第三期，也就是11月号。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错觉的科学》，我认为大家可以自己看。不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份杂志，跟这个科学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它有非常精彩而且丰富的图片照片。那我现在要介绍11月号里边介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拍回来的经典大作。那我会建议有兴趣的朋友，你除了欣赏在这一期里边的这一些照片之外，哈，你要是还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络，去有专门的网站，整理哈勃太空望远镜在过去20多年来拍摄的照片，
嗯，
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让人难以想象的美丽。
哎，有一点我要先插个嘴哈。那么多照片里头，照说我们一般对于星空的想象是很亮的星星，不管多少，背后是黑的，是吧？
是
全黑的，
是
宇宙就飘这个苍茫无际嘛。那为什么感觉我看到这个照片，它有很多背景好像是浅蓝紫，很浅色，很美啊。
宇宙中到处都有物质啊。虽然我们说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物质在整个宇宙里面其实是占了很少数的，可是看得见的物质已经非常的美丽了，因为看得见我们才能拍到它的照片嘛。那有很多，我譬如说我们所说的星云，那这是我小时候就听说过的这个名词，在一路长大，第一次一定要等到哈勃望远镜，我们才可以看得那么样子的清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过去用地面上的望远镜，没有办法拍到那么清楚的影像。等到你看到哈勃，太空望远镜传回来的照片以后，你才会知道。那事实上，我们过去根据旧的照片的想象，是完全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拿到了最新照片的。我之所以要介绍哈勃望远镜，有好几个理由了。那第一个理由是花了很多很多钱，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哈勃太空望远镜1990年发射，已经超过20年了。那当然一刚开始它变成一个大笑话，因为它的太空望远镜上面的镜片出了问题，所以传回来的照片，一刚开始是很模糊的。所以这个还花了不少功夫去修，1994年才把它修好。
怎么修？它是
就是派太空的人上去
啊，就是上去直接修，
上去修。那最近一次，最近一次的维护，是2年以前，2009年。
是，
希望就是这一次维护之后，它还能够再运作至少5年的时间。然后这个美国还正在计划要发射另外一个太空望远镜。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太空望远镜快要退休了，哈勃太空望远镜快要退休了。它在20年的时间里面已经累积了大量的资料。那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专门的网站，把它传回来的那些照片整理出来，把最漂亮的挑出来让大家看。那所以这一期BBC Knowledge 这个11月号，只不过是其中的几张照片而已。那已经是美不胜收了。OK，
是。
那总共哈勃太空望远镜估计美国已经花了60亿美金。从一刚开始光设计光制造就是25亿美金。
是。
OK， 那经过20年的运作然后维护，美国花了估计是花了60亿。那欧盟当然也出了一点钱，他们出了大概是600万的欧元。所以那些照片啊，那些照片你假如用这些钱来换算的话，每一张都价值不菲呢。OK， 所以这宇宙实在是太大了。虽然我再说一遍，我们知道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物质在这个宇宙中，事实上 是非常非常少，数量是非常少的。
嗯，
可是那是瑰丽无比，瑰丽神奇，非常的漂亮。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某一种物质，比较量比较大，所以使得某些照片看起来是深绿的，就在这个照片范围之内，或者某些照片的背景看起来是浅紫的，或者某些照片看起来是就是它是因为物质的性质的缘故吗？
当然，是这样没有错。
那么表示在那一个大区域里面，
你有一些有譬如说有一些照片很可能就是恒星相撞，那有一些照片很可能是星系相撞的结果，那有一些照片是这个一个星系正在形成中，那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物质的作用在里边，所以发出不同的光，我们才能够把它的影像记录下来。
是，好，
那这一期除了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之外了，还有好几篇文章值得讨论的。那这其中第一篇我要提醒大家了，那就是人口问题。人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地球上人口已经超过71了，
是
这几天以前才有的新闻，
是菲律宾
那
对吧，
是不是菲律宾
还不
想
还不一定，
对对对。那这个地球的人口要到2050年要到90亿人，那你这个我们到底能不能生产那么多的粮食供大家来吃，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一期11月号的 BBC Knowledge 里面有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是专门在谈人造肉的研究。那
人造肉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消费量最大的肉肉品基本上是反刍动物，牛羊类，
是
牛羊类。
嗯，
可是你要养这一些动物的话，你同时又制造了许多的温室气体。
嗯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发展人造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哼，
因为你不能让这一类的牧场再继续的扩张下去。
嗯
，OK， 那这篇报道你读完以后，你会知道，就是研究人造肉其实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不那么简单。我记得我以前在这边好像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任何一个生物的完整的器官，它必须在生物的身体里面才能够发育。你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在一个培养皿里面，你就能够这个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的器官。其实不仅仅是生物的器官，包括肌肉也是一样。你不可能在培养皿里边，就是培养出一块肌肉，甚至一片肌肉都是不可能的。那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其实只不过是探测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已。
那
我觉得这篇报道
怎么会形成人造肉？如果说一片一块没办法，那它还是要
是不变
做成一个类似动物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像这一类的研究是你非做不可。因为的确有具体的需求，可是你做这些研究，不要怕失败。你就算没有办法达到你最终的目的，你在这研究的过程中间，你可以学到许多的知识。那一些知识怎么样利用，其实还不知道了。OK。那不过我觉得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是提醒了我们粮食问题的好几个不同的方面。虽然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可是对于反刍动物，对于牛羊这一些动物，这个对于环境的冲击，那这个我觉得就目前而言是必须要反复的经常的强调的。
是。
另外还有一点，在这篇报道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方块，告诉我们不吃肉还有哪一些选择，也就是说我们要取得蛋白质其实不完全需要靠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这边就列出了四种，一种是真菌，真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香菇啦、蘑菇啦等等之类，真菌可以提供一些蛋白质。那第二类是昆虫，
对，我记得昆虫
对吧。那第三类还有爬虫，蛇是爬虫哦，所以你别皱眉头嘛，很多人觉得那是美味哦。
好， 还有
那第四类，这是中国人最熟悉，洋人不见得熟悉。
嗯，
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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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面筋。
对对对，那、哦、在五谷杂粮里边，麦子的营养成分最高，理由很简单，就是麦子跟稻米最大的差别在于，稻米几乎100%是淀粉。
嗯，
那可是麦子里边，有很高的比例是蛋白质。
是，
那这个面筋就是麦子里边的蛋白质，就是把麦子里边的淀粉洗掉了以后，剩下的就是面筋，那是质量非常好的蛋白质。
我愿意吃面筋，我请你吃爬虫，好恶心的照片啊，好恶心。
好，好，那我们介绍另外一篇，
是
比较有这个大家大概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之间如何寻求正义。那最近连续死了在国际上知名的几个人物，第一个大概就是宾拉登，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
嗯，
那美国人指控他是911事件的策划人，所以一定要把他给抓到，把他给毙了不可。
嗯，
那第二个就是戈达费嘛。
嗯，
OK，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美国采取的行动到底合不合乎正义。
嗯，
就是美国人有没有权利跑到巴基斯坦去把
宾拉登干掉。
嗯，对，然后现在戈达费他也死得不明不白的，而且还有那个整个的情况，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北约还有美国一起支持这个利比亚的反抗军。那像这一类的行动到底合不合乎正义，这是一个问题。嗯，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里边是有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回顾这一个问题的方式是回到二十世纪大战结束时候的纽伦堡大审。
嗯哼，
那这个所以讨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最后还有一篇文章，流行病学。
嗯，
流行病学
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哇，你介绍了好几篇呢。
对，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这篇？其实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当年，就是十年以前 ，Julia Roberts， Julia Roberts 演了一部电影叫《永不屈服》嘛。
对，
基本上就是在加州说是有一个
对抗这个
电
厂的
污染环境，使得社区的居民他们的癌症的发生率提高嘛。
嗯，
那结果这的确有打官司，而且的确也和解了，而且赔偿金非常非常的高。
嗯，
据说是美国历史上和解金额最高的一个案件。
是，
可是最新的研究结果出现，指出那个电厂跟那一个社区居民的这个疾病模式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啊。
对，所以这里面涉及到
Julia Roberts 搞错了。
不是，是那部电影，那部电影所根据的书或者是报道文学。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其实是比想象的要复杂，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真正要了解疾病模式的成因。
可是他已经赔了。
是这样的，没
法律上判赔。
是。
我今天怎么讲到法律我就气了，奇怪了。来，报新闻。News98张大春报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寒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讲这个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的杂志啊，接着我们要谈一个话题是见识科学，是吧？
对，
统计学，还怎么又有法律专家？
对对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很简单，
嗯，
那就是在法庭上要怎么样利用所谓的科学证据？
嗯
，OK， 那这个是上一个礼拜的 Nature， 就是英国的国际知名的科学刊物，它有一个特别的报道。
嗯，
那就是有人发起了一个论坛，要邀请见识科学的专家、统计学家以及法律的专家来共同商讨，在法院里面在法庭上，在法律事件中使用科学证据以及统计推论的准则。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在英国发生了有好几个案例。
嗯，
那都跟使用统计学方法，那是这个使用科学证据的这个 准则哈，有直接的关系。最有名的一个案例是一个悲剧
啊，
我们就从这一个悲剧开始谈起。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
那有一位职业是律师的母亲，
嗯，
叫做莎莉·克拉克。这个他的职业是律师，也就是收入很高的一个职业。
嗯，
那他32岁的时候生第一个孩子。那是1996年的时候，
嗯嗯，
那这个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12个礼拜就死了，
3个月
，OK， 然后，他的第二个孩子，在1997年年底出生，
嗯嗯，
也就是在他33岁的时候，
是，
那在在8个礼拜以后，也就是两个月还不到。
嗯，
这第二个儿子也死了，那是在1998年的1月
啊。好，
那结果在这一年，就1998年，检察官指控这一位母亲说，她是因为酗酒而丢掉收入很高的工作，把不满发泄到孩子身上。
嗯，
所以她是她谋杀了两个孩子。
啊，好，
那经过法院审理。在是1999年11月，也就是在他35岁那一年定罪。
嗯，
那两个谋杀罪都成立，法院判了他2个终身监禁，那就是我们的无期徒刑了。
嗯，是，
那结果呢？那他2000年11月上诉驳回，
嗯，
法院驳回他的上诉，那结果在2003年，也就是在他39岁，那一年，那法庭终于。接受了他的上诉，那这个审理的结果是判他无罪。
嗯，
所以他已经坐了3年牢了。
那等一下，那坐了3年牢，他们有国家赔偿吗？
嗯，这个我不清楚。我
那原先把他定罪的法官什么这些要负责？
你听我讲完嘛，你要把这故事讲完。
我很急，我今天特别急。
那我说这是一个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坐了3年牢，而是。他在整整4年以前2007年43岁那一年，
嗯，是
他酒精中毒而死亡。那他的家人说，
嗯，
他一直走不出这个两个孩子死掉，他又被判有罪，而且在监狱里面待过3年的这一个这种的内心所造成的这个创伤，他一直都走不出来。
嗯，
所以2007年他才43岁那一年，
是，
他就死了。那这个案子的关键证词是一位小儿科医师，
嗯，
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医学院里面的教授，还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的人。
嗯，
那这个是叫做Roy Meadow， 他是一位小儿科医师，他是1933年出生的。那他作证，他说哈，有钱人家。连续出现两个孩子都是婴儿猝死症的几率是7300万分之1。
嗯，
也就是说这个几率太小了。
嗯哼，
那这个证词，嗯，被认为是陪审团，这个把他定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证词，
嗯，
或者专家证词。
是
，Alright， 那可是呢，这一个证词。在2001年10月的时候，由英国的皇家统计学会出面，
嗯，
指责这一位教授说他滥用统计推论，
啊，
说他的这个证词完全是错的。
嗯，
这里面涉及到原因很简单，就是除非你已经确定了这两个孩子的死亡全都是因为意外死亡，
嗯，
可是假如不是意外死亡的话怎么办？
嗯，
要是他是因为遗传的因素
啊，这两个都是，
对不对？嗯，所以你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计算他的这个可能的几率
死亡率。嗯，
对，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嘛。那这两个孩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也很可能是假如他们死是因为环境的因素的话，
嗯哼，
连续死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绝对是要高于7300万分之1的。
是。
那这一位专家证人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在英国，
嗯，
他是在1977年成名的。他成名以后，所以被英国女王， 封为爵位，
嗯，
而且他的这个学历是非常的精彩的，他是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是，
那是英国有名的大学里兹大学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呢，那1977年他还这个创造了一种疾病是他命名的，
嗯，
那这种疾病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是跟心理有关系，
嗯哼，
所以这一个证词变成一个关键的证词，使得沙利克拉克被定罪，而且平白我就是坐了3年的苦牢。
嗯，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皇家统计学会出面来指责他，那英国专门管理医师执照的这个机构，那是以英文的缩写就是 GMC，
是，
那在2005年还开会审查他的行为，嗯，结果通过吊销他的执照，
就是这个 Roy Medal，
对对，就是说他行为不当，
嗯哼，
说他行为不当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法庭上你怎么样利用科学证据，而且怎么样使用正确的统计推论，
是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嗯哼，
那当然那沙利克拉克事实上从某个角度来说运气是很好的，我，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上诉的时候法庭说没有新的证据所以不受理
啊哈，
所以他第二次上诉法庭才受理，
是，
那第二次上诉他提出什么样子的这个新的证据呢，
嗯，
那是另外一个专业人士所犯的错误，
怎么说，
那就是替他孩子验尸的病理医师，
嗯，
没有告诉警方也没有告诉检察这个检方说他第二个孩子其实是因为感染肺炎死掉的，
是生病死的，
对，
嗯，哦，可是那难道警察就不问吗？
这问题就出在这里，
像我遇到的那个警察一样烂吗？
你又来了，啊，你又来。
进一段气象路况。我爱69.8，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在现场，我们要讲史前马的颜色啊，史前马，
对。人类驯养马是历史性的大事。
嗯，
马是运输、交通、军事的工具。
嗯，
同时也提供劳动力。那美洲没有马，那美洲是马的原生地
啊，
但是马在美洲灭绝了。
哦，
那美洲原住民就没有那么好用的家畜。
是
OK。那现在学者判断了，人开始驯养马地点大概是中亚。就是哈萨克，时间大概是5500年前，基本上就是在欧亚大草原上了。那2009年啊，学者已经研究过与马毛色有关的基因，
嗯哼，
研究马的毛色的演变。那那些基因一共有9个，
嗯，
那专家已经鉴定出8个突变型，
嗯哼，
那因此学者可以从古代马的 DNA。新石器时代的马以及后来的马的 DNA，
嗯，
来判断它们的毛色。
嗯，
那学者的结论是呢，现在的马的毛色有许多种，那是人类育种的产物
啊，配出来的。
古老的马，嗯，也就是冰河时代末期的野生马，大约12000年前，
嗯，
不管是西伯利亚、东欧的、中欧出土的，那一些古 DNA 马的 DNA，
嗯。
那些马呢毛色都是黑褐色或者是红褐色，嗯，所以基本上就是深的褐色，
嗯，
就是很暗的颜色，
是
不管是黑褐还是红褐都是很暗的。那冰河期之后进入了全新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质时期，
是
那在伊比利半岛，就是西班牙那一个半岛，
啊，
上面的马就开始出现了黑毛的马，通体黑色的马，
嗯哼，
那到了新石器时代或者铜器时代的初期，人还没有驯养马，
是
那个时候的马毛色还是只有两种，也不是黑，不是那种暗褐色，
嗯，
就是黑色
啊哈。
那冰河期结束后，马的分布范围曾经缩小过
哦。
那例如在8000到5000年前啊，西伯利亚似乎是没有马的。
嗯，
或者是因为马很少，所以我们没有找到过马的遗骨
啊哈。
那到了7000到6000年前，东欧的马 毛色仍然是暗褐色以及黑色这两种。
哦，
那到5000年前开始，马才出现新的毛色。那有一种叫做这个浅红褐色，那这个然后还有身上有白斑块的马，
哦，
都在西伯利亚出现了。
哎，所以西伯利亚这个时候也有马了。
后来，对，后来还是有马的。那浅色的马，在2800年前到2600年前出现在西伯利亚，
是。
对，那四脚都是白毛，身体有白色毛块的马。3500年前到3000年前就相当于中国的商朝。
嗯哼，
先在东欧，然后在亚洲出现。总而言之，马的毛色多样化是人类驯养的结果。那现在呢，学者想利用这些知识啊，来判断史前时代人类化的马是真实的马还是想象出来的马。
嗯，
那在欧洲，这个史前人已经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这个
壁画，
这个壁画，
对，
那我们叫做 cave art， 就是
洞穴
壁画。那在岩洞的深处，史前人留下了绘画作品。那这一种洞穴壁画100年前都已经发现了。
嗯哼。
那在法国跟西班牙交界的山区最多。那这一些洞穴壁画，绝大多数都是冰河时代末期留下的。
嗯哼。
16000年前到11000年前的最多。那可是最早的可以找到3万多年前。那譬如说法国在1994年发现的肖维洞穴，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当作封面故事报道过，大概是2001还是2002年。
是。
那旧石器时代的绘画是比较写实的，相对来说。那上面画的动物大部分可以判断是什么动物。那在可以判断动物种类的画作里边啊，马最多。那学者选了一些马来分析，总共1250幅，约占所有动物画的30%，发现其中哺乳类超过30种，以马最多，
马最多，
而马的毛色要是有画出来的话，以暗褐色以及黑色的最多，
是，哦，所以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因为这是有时间的问题，
是
这个肖维洞穴是
超过三万年的，
嗯哼，
那不过有一个洞穴哈。在法国南部，其中的话是24700年前留下来的。
嗯哼，
那一些画上面的马身上有斑点，那个斑点毛色就像是豹子的斑点一样。
嗯，
那现代科学家研究有斑点的马，发现这种毛色哈，与位于第一号染色体上的基因有关系。
嗯，
那马有32对染色体了，人有23对，
是，
而且这一种马往往视力有毛病，也就是说身上有斑，有像豹子一样的斑点的这种马哈，
嗯，
那他们的视力通常有毛病，什么毛病呢？
嗯，
就是类似夜盲症，也就是在夜间光线不足的时候视力很差，
是，
因此呢，学者相信哈。有斑点的马的基因型啊，是不利于马的生存的。
嗯，
也因此，专家就推测野马是不会有斑点的。
那就表示那个壁画上的马是人养的。
不是，那说不定是人想象出来的。
哦，对了，
所以一直就有艺术史家推测那些马是想象的，而不是写
实的。就跟我们现在孩子画画一样，
对对对，
是吧？自己想一个。
那现在有个跨国团队，主要是德国的古 DNA 专家。他们分析了史前马的 DNA， 在寻找有斑点的马的基因型。
嗯，
那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就证明24000年前，人画出来的马是写实的，而不是艺术想象的产物。
嗯，
他们分析了31头史前马的 DNA， 都是冰河时代晚期的，出现于西伯利亚、东欧、西欧、伊比利半岛等等之类。
是，
那结果呢？他们发现，18匹马是红褐色，有7匹马是黑色，
啊，
有6匹马是身上有斑点的。
哦，那
也就是在史前时代，野生马就已经有斑点了，这是第一次确定。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哎，那等一下，那它不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喽？
没有错，就是说， 2万4千年前那个画作绝对是写实画，而不是想象出来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马，野生的马也有斑点。
是，好，我们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赶快给我们讲讲蜘蛛网啊！是蜘蛛网，我没看错吗？还是我想象的？
对，就是说我这个蜘蛛，有许多种，那有一类。他们编织的蛛网是圆盘形的，那这个我们都说那叫八卦图阵的，
对对对，
对吧？可不是所有的蜘蛛都编这种蛛网。
是，
那我们学者很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就是这一种蜘蛛是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嗯哼，
那过去推测是在中生代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会飞的昆虫以后，这一种蜘蛛才演化出来。
嗯哼。
但是最新的研究指出来，
嗯哼，
会飞行的昆虫出现了以后，虽然使得这种编织这种八卦阵的蜘蛛网的蜘蛛变得比较兴盛，
嗯，
可是它们并不是唯一兴盛的蜘蛛，其他的蜘蛛更为兴盛。
嗯哼，
关键出在哪里呢？关键在于，只要生态环境够复杂，不一定要靠创新才能够生存。
嗯哼，
生态环境很复杂的话，你维持传统的生活模式，
嗯，
你一样能够生存。
是，
那这个道理其实就像我们喜欢住在都市里边一样。
嗯哼，
都市里面的人很多，所以可以使得各种不同能力性向的人都有生存的机会。
嗯哼，
所以关键在于要复杂。就是复杂度越高，
嗯，
越不需要创新。
诶，这是个很好的结论，复杂度越高越不需要创新，人跟蜘蛛都一样。如果